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1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公布对阿桑奇的起诉书，特朗普说第三次的美国同北韩峰会有可能会举行，英国脱欧期限进一步推迟。此外，国际特赦公布2018年全球死刑数据，中国视死刑数据为国家机密，继续不对外公开。国际特赦的中国研究员倪伟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他说
就是越南跟中国有点相似，就是是一个，
他说有意思的是越南和中国有一些相似，是共产党统治，但是去年越南第一次刊登这种数据，如果越南可以公开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亦都应该有这个能力去公开数据。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星期四，在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被带出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并且被押入警车后的几个小时，美国政府指控他参与串谋电脑黑客袭击。这项指控和几十万份美国机密文件被泄露是有关。阿桑奇匿藏在厄瓜多尔大使馆是避难将近七年。对阿桑奇的起诉涉及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泄密案之一。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了大批有关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的美军记录，对美国关押在古巴关塔南摩湾监狱的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评估，以及是25万份美国国务院的电函。美国指控阿桑奇和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万宁串谋，破解了存在在美国国防部电脑里面的一个密码，以黑客手段侵入一个名为是秘密互联网协议网络的政府机密文件，以及是通讯网络。政府方面表示，破解密码之后，万宁是得以用一个不属于他的用户名是登入电脑，一开始给予了当局确认非法泄密源头制造了难度。美国政府表示，曼宁将机密记录传送给阿桑奇，维基揭密后随后是将他公布。在传送过程当中，两人进行了实时的讨论。起诉书指称，在这次交流之后，曼宁获取了国务院的电函，维基解密后来是将是被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了南韩总统文在寅，坐在文在寅身边的特朗普表示愿意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另外一次的峰会，争取达成范围广泛的去核化协议。
It could happen. A third summit could happen, and it's step by step. It's not a fast process.
特朗普表示，第三次的峰会是有可能举行，这个是逐步逐步来，不能够走得太快。南韩总统文在寅就是表示，去核化进程仍然是向前推进。当有记者问到特朗普他是否会为维持这个的进程而接受任何未有达到去核化的协议，特朗普回答说各种的较小的协议都有可能产生，但是他表示目前他们谈的是大协议，这个就是他们必须要去除核武器。特朗普在回答另一名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他已经是决定不加大针对平壤的制裁，但是希望现有的制裁是继续执行。文在寅对特朗普表示，特朗普去年六月在新加坡和金正恩的首次峰会是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大为缓解，有必要举行第三次的峰会。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人加德纳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To continue to give to Kim Jong-un what he wants without any concrete steps or actions on his behalf, I think is a mistake.
加德納表示，如果美國答應了金正恩的要求，他是未有堅決要求金正恩作出回報，這個將會是一個的錯誤。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欧盟达成协议，将英国脱欧的期限进一步推迟到10月31号，这个比他要求的期限又延长了是4个月。特雷莎梅星期四表示，他向欧盟提出的要求说，如果英国议会批准提前脱欧，欧盟就必须要取消英国的脱欧期限。欧盟部长都是同意了他的要求，这个才是接受新的期限。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说，这个延长的期限令到他们能够遵从设定的程序，让议会就未来的行动形成多数的意见，这个令到他们就能够是批准协议。 脱离欧盟，佢亦都系希望尽早咁样做。英国如果能够响5月22日之前做到呢一点，欧洲就唔需要用举行议会投票。呢个系欧盟第三次延长英国脱欧嘅期限。有官员话，欧盟领导人已经系不耐烦。欧盟已经接受咗英国首相提出嘅脱欧方案，但系该个方案遭到咗英国议会嘅反对，而英国议会亦都未有提出自己嘅脱欧方案。英国议会好多嘅保守派议员表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应该下台，换人管理英国嘅脱欧事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将会在白宫和美国电信管理官员就下一代的 5G 网络以及加快农村地区宽频网络建设发表讲话。白宫发言人向路透社证实，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帕伊和特朗普总统将会就 5G 建设部署发表讲话。帕伊还将会宣布投入额外的资金，帮助农村地区取得宽频网络的服务。在结束和欧盟领导人会面之后，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五在克罗埃西亚和中东欧系国家的领导人展开会谈，而此举被部分欧洲国家视为是中国有意分化欧洲，中国官员对此予以否认。第八次的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面星期五在克罗地亚的海滨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召开。这一场16+1的合作论坛主要是商讨中国对11个东欧国家和5个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祝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一名的亲密盟友在竞选激烈的议会选举当中是胜出，有望第四次连任以色列总理。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获胜有利于和平。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以色列选举结束后将会推出中东和平方案，但是这个方案的内容未有公布，亦都不清楚是否能够被巴勒斯坦人接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国会军事领导人支持美国军舰不去中国参加舰队检阅。美国国会军事领导人说，特朗普政府下令美军不派军舰参加中国主办的国际舰队检阅是正确的决定。华盛顿的这一项举措使到美中两军关系继续陷入困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3月底宣布，为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国防部4月下旬将在青岛举行国际舰队检阅和高层研讨会等多项活动，并称多个国家将派舰艇参加舰队检阅。美国的亚太地区盟国南韩和日本都将派军舰参加中国的舰队检阅。中国亦都邀请了美国军舰的参与，但是美国官员上个星期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向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下达指令，不派军舰和军方高级官员出席中国主办的这项活动，只安排美国驻华武官出席。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参议员4月9日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英霍夫说，他认为这个是个好主意。英霍夫说，他想总统应该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了解美中关系，明白美国正面临哪一些威胁，知道中国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据报道，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在决定不派军舰去中国参加检阅时认为，中国试图利用美国和其他外国军舰参与舰队检阅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北京拒绝接受有关中国威胁的指责，称中国发挥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美国这一次决定不派军舰参与中国海军主办的活动，被视为特朗普政府继续为美中军事互动降温采取的一项最新举措。去年美军太平洋舰队曾邀请中国海军参加7月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多国海上军事演习，但是特朗普政府后来取消了这项邀请，显示美中军事关系开始明显降温。没几耐之后，中国一艘军舰在南中国海近距离阻拦在那一度巡航的美国一艘导弹驱逐舰，差一点造成舰船相撞重大事件。一向主张与中国海军加强互动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今年1月访问中国， 会见了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和其他的国家官员，谋求缓解两军紧张关系，并为避免舰船相撞等事件做出了新的安排。美国和中国海军高层之间曾设有定期视讯通话机制，但是理查森上将星期二在参议院出席一场听证会时对美国之音说，他和沈金龙司令员近来没有任何交谈。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三月底说，中美两军关系总体稳定。五角大楼发言人上个星期说，美国海军将通过现有的军事对话机制继续与中国海军互动，包括对海上相遇行为规则继续磋商。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虽然关于即将来到的美中贸易协议的报道大部分都集中在关税和后续执行的机制上，但有一个障碍却较少得到外界的关注，这个就是协议为执政党共产党可能带来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即使达成协议，而且一旦达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发现要俾到党内的干部、地方企业甚至公众相信协议的好处是极其困难的。美国认为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的决定是向北京施压，以减少贸易逆差，并且确保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在中国，这场历时九个月的贸易战更多地被视为华盛顿试图迫使北京接受一项不平等的协议。中国媒体描绘了一幅不同的画面，将华盛顿刻画为一个试图压制崛起中的竞争对手的恃强凌弱者。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朱志群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听起来美国正是试图对中国施加不平等的条约，这些会令到中国很多人想起世纪的耻辱，当时衰落的清朝没办法不接受外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接受被视为不平等的条约被视为软弱的表现。他又说，他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坚决抵制华盛顿，不寻求与美国达成更公平的协议，这些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自从2018年7月以来，两国一直在这里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关税战争，被了全球企业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双方为了达成结束贸易战的协议进行了九轮紧张的谈判，但谈判结果仍然不确定。对于中国普通的共产主义干部来说，民众期望中国领导人在政治实力和谈判能力上面能够与美国匹敌，一些人甚至认为贸易战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之间的角力。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副主任肯尼迪表示，美国要求中国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是对任何中国领导层的挑战，但是对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尤其是这样。肯尼迪又说，这些同样具有挑战性，因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在市场改革方面出现了倒退。他又表示，以前的中共领导人采取的政策对市场的危害性比较少，他们并没有像习近平那样将市场化视为对中共统治的重大的威胁。美国报道说，华盛顿希望以一种中国不能够偏离的方式来到处理这项协议，使到北京未来并没有空间对美国企业采取譬如提高关税等对抗的措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商品征收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华盛顿似乎正是在从有利的角度来到谈判，并且不断地施压，因为中国已经并没有更多的美国产品可以用于征收关税了。美国要求中国解决工业的补贴、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等的老问题，接受这些要求将会给了中国工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因为这些将会导致代价高昂的改组和产品价格的上涨，而物价上涨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有些人就会问，美国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这项协议在中国的工厂以及在贸易层面得以实施。《红色资本主义》这本书的作者侯伟表示，无论能否达成协议，中国的形势都不是很有可能改变。侯伟说，中国将口头附和正是讨论的很多问题，签署一项薄弱的协议，购买一些东西，短期之内批准一些交易，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会追求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他们将会尽可能地摄取知识产权， 仲会竭尽所能咁样用不同嘅方式对外国公司。受到冲击最严重嘅将会系嗰啲依靠政府补贴同优惠政策发展起嚟嘅国有企业。分析人士指出，国家对企业嘅支持系中国经济嘅基石，亦都系地方层面嘅基础嘅力量。国有企业人员众多，进行改组可能导致大规模嘅失业，呢啲俾咗共产党带嚟咗另外一个政治嘅挑战。肯尼迪话：如果中国领导人不做出达成协议所必须的让步，那些只是因为中国领导层已经下定决心维护国有企业的地位和特殊利益，比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更为重要。最后，对于中国来说，一党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美中关系或者是西方自由市场的理念。侯伟说，中国实行列宁主义专政，丝毫不掩饰共产党作为社会和经济核心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北京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修正主义大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一些政论人士认为，在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关系日益恶化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准备结成一个对抗西方的联盟，一个中俄轴心正在崛起。不过，美国有专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结盟的讲法被夸大了。一位美国官员亦都明确表示，俄罗斯和中国不是盟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五十年前的三月，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与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导致数百人死亡。这宗事件成为继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期间又一次两个大国之间可能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危机是在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爆发。不过，就好像美国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主任艾荣所指出的这样，五十年后中苏之间的这一场激烈冲突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如此遥远，以至于很多外交政策专家都确信这两个国家正在结成一个反美的联盟。在美国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日益恶化之际，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却日益密切。两国近年来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尤其引起了关注。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孝俭大使认为，目前中俄之间是不健康的密切。全美亚洲研究所的主席艾林斯召集美国的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中俄合作对美国的影响，并在2018年出版了《威权主义轴心：中俄合作的影响》一书。他认为，中俄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同盟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战略合作非同一般。艾林斯去年十月在这本书的推介会上说，他们有一个互补的利益，这个利益在艾林斯看来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个就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觊觎亚洲，虽然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但主要是亚洲，俄罗斯则觊觎欧洲。这个互补的利益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任何对美国以及其盟友关系的损害都会加强他们实现在各自地区野心的能力。不过，出生于莫斯科并在1978年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艾荣认为，经过仔细的审视，中俄之间的经济、外交政策和军事合作并不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两国关系的历史充满坎坷，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这个使到两国的目标出现分歧几乎不可避免。简而言之，有关中俄结盟的报道被大大夸大了。这一位专家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真实而强大的，两位领导人都将对方称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两人见面的次数超过了他们与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双方还互相给对方授予勋章等等。在2014年开始担任美国之音的上级机构广播理事会成员的艾荣在文章中说，习近平对普京的吸引力并不难理解，习近平和他一样是一位威权主义者，而且掌握着一个庞大的经济体， 中国经济而家虽然喺度减速，但系呢一种速度系俄罗斯只能够梦想嘅。而且中国喺保持呢一种增长嘅同时，仍然喺大量嘅进口石油与天然气。习近平对普京嘅所谓尊重，可能源于呢一位俄罗斯总统对一啲潜在嘅爆炸性国内政治问题嘅巧妙化解。呢啲嘅问题与习近平自身面临嘅问题类似。上任后，普京在俄罗斯国内将权力重新集中在手上，顺服了寡头，并清除了民选的州长和加盟共和国总统的政治据点。不过艾荣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不足以克服建立真正联盟的障碍。他从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现实、外交政策目标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分析了中俄结盟所存在的障碍。中俄两国的经济关系的确在迅速地扩展，但在过去一年，双边贸易额至少比一年前增加了 15%， 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这一种经贸联系被一些人视为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证据。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艾荣指出，中俄双边贸易的规模与结构是不对称的。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俄罗斯只是中国第十大出口市场。在进口与整体贸易方面，俄罗斯都没有进入前十名。两国的贸易结构也有类似的倾斜。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3/4以上是原材料，尤其是原油、木材和煤炭。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45%是消费品，38%是电子与机械产品。艾荣指出，这一种交换的本质与马克思列宁对殖民贸易的描述是相当吻合的。在这一种贸易中，一个国家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原材料附属国。在历史上，城邦是很少会与他们的殖民地结盟的。在艾荣看来，俄罗斯与中国在经济开发与投资方面的合作，亦都不似是两个急于结盟的盟国之间的合作。艾荣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俄罗斯与中国都表示反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权，都主张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并誓言抵制被视为是美国入侵其势力范围的威胁。北京和莫斯科对他们认为的，如果不是美国策划，亦都是受到美国鼓励的颜色革命，对其政权带来的威胁看法一致。他们在联合国的投票几乎是一致的。但是艾荣认为，在欧亚大陆，两国的利益并不一致，双方在彼此的势力范围内互相挖角，争夺对方的客户，并争夺对方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资产。艾荣指出，中俄两国共有2600英里，合约4600公里的边界，其中大部分边界最初是由俄罗斯帝国强加给中国这个实力较弱的邻国。扩大这个障碍的是两国经济之间非常重大的结构性差异，这个导致他们在目前世界经济秩序中持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是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更大受益者。在对抗该秩序的最终担保人美国方面，中国更为谨慎。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与太平洋使命中心副助理主任柯林斯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时，明确表示他们不是盟友。柯林斯说，值得注意的是，当大家谈论世界各地的同盟关系以及美国所代表的原则、互相依赖与共同利益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团结以及共同利益上的便利。但是柯林斯不会说，大家知道的支撑同盟关系以及美国所代表的价值观一定在那里。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车维德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损害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方面是一致的。但使车维德担心的是，他们没有兴趣取代美国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车维德说，他认为他们的很多活动都集中在损害美国主导的秩序，但是在实现霸主地位方面，一般来说，一个霸主在实现了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权力和影响力后，实际上会给这个国际秩序提供一些东西，因为他们想要维持他们的新秩序。目前的担心是，俄罗斯和中国不管是不是盟友，在寻求损害美国的霸主地位， 然后仍然从这个体系中获取的东西，而不是回报他。在车维德看来，北京与莫斯科都是想损害美国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并无意取代美国，而这个会给美国一个比今天更为坏的秩序。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公布2018年全球死刑数据，中国视死刑数据为国家机密，不会对外公开。有估计认为中国执行死刑人数居全球的首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4月10号公布2018年全球执行死刑情况报告。报告说2018年全球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下降 31%， 创10年来的新低。不过美国、日本、新加坡、白俄罗斯以及南苏丹等国家的死刑人数在这增加。这份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死刑处决人数降至10年新低，由2017年的至少993人减少到大约是690人。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以及索马里处决人数亦都在度减少，其中伊朗因为修改反毒品法，处决人数减少了 50%。不过国际特赦说中国的死刑执行人数等资讯继续不透明。该个组织的中国研究员魏伟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中国的死刑问题没有什么透明度。国际社会就是40
年。魏伟平表示中国的在死刑问题上面没有透明度，国际社会40多年以来一直要求中国政府刊登每年被判死刑的是几多人，执行死刑的是几多人，他们是什么的罪行等基本资料。有关国际法表示依然保留死刑的国家都应该刊登这方面的统计，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则是拒绝做这样的事情。联合国、其他有关国家以及民间社会，譬如是国际特赦的非政府组织，一直是在要求中国政府给予他们最基本的数字，但是中国政府就是拒绝。国际特赦最新全球死刑报告当中，前所未有涵盖了越南政府公布的死刑人数。越南可以做到，中国怎样不可能呢？对此艾伟平是这样说。
就是越南跟中国有点相似，就是是一个共产党。
艾伟平表示有意思的就是越南和中国是有点相似，是共产党统治一切的那种国家，党国的国家。一直以来他们也是同样拒绝提供给予国际社会死刑的资料，但是去年越南第一次刊登这些资料，如果越南可以公开，他是觉得中国政府也应该有这个能力来公开。国际上面主要共产党国家当中，除中国以外，北韩亦都是没有公开死刑资讯的国家。鉴于死刑资讯不透明，国际上对中国的死刑数字的讲法只能够是凭藉着零星的资讯以及分析。国际特赦最新全球执行死刑状况的年度报告当中表示，中国依然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大约有数千人在中国被处以死刑，其次是伊朗253人、沙特阿拉伯149人、越南是至少85人，以及是伊拉克至少是52人。不过艾伟平亦都谈到了中国的某些改善，譬如是法院网站公布死刑判决书。
中国政府确实有一个好的
魏伟平表示，中国政府确实是有一个好的改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网站，在这个网站上面你会看到很多的判决书，不过未有所有的判决书，只是一部分而已。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新疆他们进行严打运动，一直以来他们是知道的，每次严打死刑都是严打的工具之一，用的死刑是比较多。不过在新疆你看到政府的网站几乎是没有一个死刑的个案。国际特赦这位中国问题研究员还说，这个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对公布死刑人数感到尴尬以及不好意思的地方。报道显示中国在死刑宣判方面走的是很远，将在电视上播出死刑宣判作为是外交攻势以及是社会震慑手段。譬如是辽宁一家法院的庭长宣布对一名加拿大人涉及毒品案的判决。魏伟平表示，被告人罗伯特·卢埃德·谢伦伯格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并且处以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报道显示，中国国内学界以及立法机关对待死刑的态度曾经有很大的变化。 中国法学网几年之前刊登张志铭教授的文章说，学术界是关于废除死刑的议论越来越多，政府在死刑问题的刑事政策方面态度是明显转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北韓領導層改組，金正恩鞏固權力。人權律師陳建剛赴美學習被拒出境，美國國務院敦促中國放行。馬來西亞同中國談判後減少恢復翻減少東海岸鐵路項目的造價。下面請聽一節由張平康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北韩最高人民会议4月11号再次推选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他的亲信崔龙海晋升。据朝中社4月12号报道，35岁的金正恩再次当选是因为他杰出的思想理论智慧以及是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领导才能。金正恩亦都获得新的称号，全体北韩人民的最高代表。这次大会带来了一些人事变动，金正恩的亲密助手69岁的崔龙海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这个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崔龙海去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他代替了91岁担任过这个职务20年左右的金永南。崔龙海亦都获任国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而此外，朴凤柱当选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才龙、李万健、李珠荣、金英哲、泰宗秀、李永浩、金秀吉、卢光铁、郑经泽、崔富一、崔善基当选委员，会议选举金才龙接替朴凤柱担任总理。美国国务院星期三敦促中国和敦促中国尊重是陈建刚的直接行动自由，允许他赴美参加国务院交流项目。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奥特斯加在特虚特上面说，有报道说中国当局阻止知名人权律师陈建刚离开中国参加国务院赞助的交流项目，美国对此是感到不安。他随后又说，他们是敦促中国尊重陈建刚的行动自由，并且将律师以及维权者视为通过发展法治来增强中国社会的伙伴。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推特亦都用中文转发了推文。陈建刚在国务院发言人推特下留言表示感谢，仲发文说习近平政府应该知道他只是去读书。陈建刚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曾经参加一系列人权案件辩护，709案的维权律师遭打压的案件当中，他是谢阳案的代理律师。在经过数个月谈判之后，马来西亚和中国星期五达成了协议，恢复一个数以十亿美元计的铁路建设项目，将它的造价减少将近三分之一。据路透社的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星期五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两国同意将总长688公里的东海岸铁路的造价从原来的160亿美元削减至106亿美元左右。中国的外贸出口今年三月份从颓势当中是反弹，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几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仍然是强劲增长。美联社报道，据中国海关发言人李辉文星期五的介绍，中国今年三月的出口比一年前增长了 14.2%， 达到了1987亿的人民币，从二月份20.8% 收縮中反彈，同時三月份的進口減少了 7.6%， 降至1660億美元，比二月份 5.2% 的跌幅是更加嚴重。世界銀行新任的行長馬爾帕斯星期四表示，中國應該減少向世界銀行的貸款，並且提高債務的透明度。马尔帕斯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行动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世界某些地区出现了过多的债务，这个是他们可以与中国合作的事情。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中国外债总额是飙升近 41%， 中国债务大幅增长的时候，去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近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2016年超过了世界银行低成本贷款的收入门槛，但是中国仍然是从世界银行借了数十亿美元。 在中国攻击性迹象加剧时候，美国官员公开承诺支持台湾，美国直言不讳的支持刚刚好是华盛顿同台北签署台湾关系法40周年。3月31日，两架中国战斗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此举被视为违反中国同台湾之间长期以来的默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他计划充分执行台湾关系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加州恩淑花盛开导致交通挤塞，而中国的雷达能不能够跟踪美国 F-22 隐形战机呢？而当梦想的家园被洪水摧毁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呢？纽约市建造女性的雕像，旨在弥合性别失衡。另外，美国特勤局是怎样训练雇员安全驾驶美国总统的车队的呢？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一讲，医疗创新是美中科技竞争中的下一个战场。中国在人工智能、5G 通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不断展现出超越美国的趋势。而在政府预算削减和人才流失的压力之下，美国一向领先的医学研究和医药产业亦都面临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仍然很落后，但是中国在一些特定领域进步迅速，譬如基因编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在国情咨文之中首次提出精准医疗计划，计划投入2.15亿美元，目标完成100万人的基因组测序。中国同年跟进，亦都宣布了自己的精准医疗战略，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600亿元人民币，目标是1亿人的基因组测序。中国政府亦都在重点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2010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个人出资的股份制企业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提供了15.8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128台先进的 DNA 测序仪。通过这次的收购，华大基因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2014年的 DNA 测序数据的拥有量占全球总量的1/4。2018年经过 CRISPR 基因编辑过的一对双胞胎女婴在中国诞生。这个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原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说，基因编辑使到他们天生具有对 HIV 艾滋病毒的免疫力。阿特金斯说，美国要确保医疗行业的领先地位还是为时不晚，但是他也担心美国政府对生物医学领域的投资不够。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政府对生物医学科技的资助近年来增长缓慢。报告又说，美国政府对国家卫生院 NIH 资助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3年到2015年持续下降，2015年之后有所上升，但是2019年仍然比2013年的水平年低 12%。而特朗普总统最近提出的2020财年的预算提案，要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连续第三年削减预算。预算提案说，国家卫生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要分别降低 13% 和 12%。批评人士说，这些给了美国科研人员带来更为严峻的经费压力，而中国等国家正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美国的医学人才。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殖基因组学中心主任保拉·科恩说，美国医学科研正是面临切实的赤字问题。他同时强调，美国面临的不单止是资金的压力，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医疗领域的科研，美国将会是不远的将来失去一代人的科学家。科恩又说，与之相比，越来越多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选择返国工作，部分原因是中国提供的封口条件。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他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回去，现时是中国科学家的好时期，尤其是年轻的科学家。相反的是，美国年轻人就在抱怨，要不断地申请经费，也不断地被拒绝，并没有生活的质量可言，为什么要做这份工呢？ 有分析警告，如果美国失去医药领域的优势，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会面临挑战。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报告说，美国不能够向中国这样的外国依赖药物。报告又说，正如美国政府问责局指出的这样，中国药品的安全和效用存在问题。此外，美国国防部亦对药物的国内供应表示关注，提出不能够在关键药物的供应上面依赖美国的竞争对手。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主席阿特金斯说，中国仍然存在质量的问题，他们的审批制度、他们的检查制度、工厂并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美国的黄金标准。他们可以改善这一点，但现时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仍然存在着质量的问题，你不能够相信他们的某一些药物。阿特金斯又表示警惕中国医药技术赶超美国并不是杞人忧天。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看到10到15年前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的情况，他们当时和美国的水平并不接近，但是现在他们赶了上来了，所以并没有理由认为在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领域不会出现同样的发展。在接下来的10到15年里面，中国将会和美国一起取得进展，这些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政府已经将这一点列为头等大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特区有好多雕像，但160座纪念碑当中只有50多座是女性的雕像。一位市议员成员提出通过立法来弥补这种不平衡，呼吁在首都华盛顿建造8座雕像纪念女性、有色人种和当地的英雄。据美国之音记者维什列娃发自纽约的报道，纽约市和华盛顿都很相似，女性占了纽约市人口一半以上，但在纽约市的户外空间里面只有5座女性雕像。在纽约市的150座雕像中，只有5座雕像是纪念女性。纽约市当局表示，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即将改变。 Women.NYC 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佩恩说，纽约市很多行业部门普遍存在着性别失衡现象，市政府做出很多努力来到消除性别失衡。纽约市周围耸立的雕像就是其中一部分。性别失衡在经济中很普遍，在商业中很普遍，在公共场所亦都很普遍。这个新方案名为他建造了纽约。纽约市的5个区都将会为与纽约有特殊关系的女性修建一座新的纪念雕像。哪一个应该被表扬纪念呢？市政府就这个问题公开征求了意见。佩恩说，我们收到2000多份的回复和300多个名字，在2020年到2022年期间，你将会在纽约市看到5座雕像，这些雕像就是直接从这个名单中挑选出来的。纽约标志性的中央公园将向伊丽莎白·卡迪和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致敬。他们在19世纪的废除奴隶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中发挥了领导性的作用。中央车站将会迎接一座伊丽莎白·詹宁斯·格雷厄姆的雕像。这位教师和民权活动家为了结束公共交通上的种族隔离，在1854年状告纽约市政府。布鲁克林区将会迎接雪莉·奇泽姆的雕像。哈莱姆直谷联合创办人林肯说，雪莉·奇泽姆是第一位进入国会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她都是第一位竞选总统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在争取民主党提名的过程中表现得相当出色。而著名的爵士乐演唱家哈洛代的塑像将会在皇后区落成。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第一位拉丁裔主席海伦·罗德里格斯·特里亚斯医生的雕像亦都将会被树立在布朗克斯区。史泰登岛将会建造一座雕像纪念在纽约港管理灯塔30年咁耐的沃克。纽约市表示，这些雕像都代表了那些具有开创性的女性，她们的贡献永远地改变了纽约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什列娃发自纽约的报道。保护美国总统不单止要在枪战中挺身而出，每一位特工和警官还必须学习怎样揸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赫尔曼发自马里兰州卢雷尔的报道。
你认为你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司机呢？想象一下，为了保住工作，你不得不完美地执行这些的操作。这个远远超出了防御性驾驶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它被称为保护性驾驶，它有一个目标。
Safely get the protectee out of the area where the kill zone, if you will, and to move them to a safe location as quickly and expeditiously as possible.
美国特勤局特工主管管理托马斯·穆拉克说，将受保护人安全的带出来，远离危险地带，如果你可以的话，将他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数千名特勤局特工和警官必须在这条550米长的轨道上完成为期5日的基础特工驾驶课程。但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未有准备好驾驶总统的加长豪华轿车凯迪拉克一号，或称野兽。驾驶那一架9000公斤重的装甲车需要经过高级的训练，还有一项骑电单车的特别训练，被认为可能比驾驶总统豪华轿车更难通过。
It's heavy. It's almost like 900 pounds, and you're running with two wheels, and they make you do things that.
美国特勤局技术官卢埃德拉马斯话：佢好重，差唔多有900磅，即400公斤。你带住两个轮跑，佢哋使你做一啲你冇办法想象嘅事情。呢啲唔系特勤局仅有嘅两轮车。特工同警官必须学习驾驶全地形车辆。甚至驾驶电动高尔夫球车的特殊技术，还要学会驾驶名为陆军一号的巴士。由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路缘设计，特勤局在其训练设施中将部分街道用两种不同的类型建造，以便驾驶全尺寸多功能车的司机学习怎样正确的越过路缘。对特勤局司机的正式培训直到1970年才开始。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训练技术亦都喺度不断嘅进步。
In the past, we've taught what's called threshold braking, where if your car didn't have analog brakes, you would bring the point the wheels.
美国特勤局特工主管助理托马斯·穆拉克话：过去美国教嘅系所谓嘅极限制动，或者如果你嘅车冇防好死制动，你会使车轮开到几乎要锁死嘅位置，但系亦都唔会完全锁死。由于现代车辆更加稳定，训练中删除了一些涉及稳定控制的内容，轮胎技术亦都随着橡胶在光滑表面上更好的掌握而发展。越野训练亦都意味着重新学习，模拟训练亦都包括就职典礼等仪式活动。届时总统豪华轿车的行驶速度会比平时慢得多，从而带来额外的安全风险。特勤局不单止保护总统和副总统，他们的直系亲属前总统和第一夫人，还保护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和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主要候选人。对于那些被选中驾驶的特勤局人员来讲，他们总是有动力来确保这些非常重要的乘客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马里兰州卢雷尔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美国中西部，很多房屋都是不适宜居住的，特别是那些位于河流几公里以内的房屋。一场风暴加上不断变化的气温，最终导致了冬天的雪迅速融化，绕过堤坝，淹没道路、农田和房屋。 据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爱奥华州太平洋交口市的报道，一位洪水的新患者李克埃盘堡是这样讲的，他说他的房屋在手机信号塔的旁边。埃盘堡以为他已经经历得够多了，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现在为问题青少年服务，但这些都不足以令到他准备好应对这场洪水。他说他一直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在军队里面服役为问题青少年服务，这个是他的工作，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个问题少年。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这件事依然令到他很难受。埃盘堡说这个湖泊似乎在半个钟头内就出现，淹没了他屋企周围的农田。他说这些水是暴风雨和雪融化过快的结果。他说应急管理部门告诉他，水首先绕过堤坝从上面这样冲下来，然后再出现三个缺口，他觉得还有第四个缺口。艾盘堡和太太和他的狗搭船撤离，但他们担心自己的两匹马。他说我们上船离开的时候，他们正站在外面，没有人再见过他们，不知道是生还是死了。这个是埃盘堡自洪灾以来第二次回来的，他曾经是梦想的屋企。他说我们大约在六年半之前买落这个地方，当时所有小孩都搬走了，我过去经常在晚上坐在外面，星星真的很光亮，狗周围地跑，所以我们是不会放弃的，我们会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如你所见，水涨到这条水平线，这座农舍建于1924年，这么多年来它从未遭遇过这么大的灾害。埃盘堡说我们将整个地板外墙和绝缘材料都拆了，将它擎干，如果地基还是好的话，我要再在这里重新建一间房屋。有些东西可以替换的，有些东西却不能够。他说直到你开始查看，你才真正知道你失去了什么。这个是我的女儿的结婚相，水位上升到足以摧毁他们的高度，我们过去六年在这个地方投入的所有钱都浪费了，我已经哭了整两个礼拜。相信我，这个是很难冷静的接受的，这个太过令人难以承受。执返几样东西之后，埃盘堡不得不离开，直到水退去。目前他和太太和五只狗暂时借住在他老板的房屋里面。他说好姑娘，你还 是想回去的，我自己也都想回去。这里没有人买洪水的保险，太过贵了。埃盘堡说重建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但他和他的朋友肯定会回来，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家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爱奥华州太平洋交口市的报道。最新的报道指出，中国正在加紧反隐形雷达研究，试图实现对美国新型隐形战机的侦测和跟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早在数年前，中国就开始流传中国反隐身雷达在北部沿海上空发现并且锁定 F-22 隐形战机，一时被认为是宣传。去年12月24日，隐形雷达侦察专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科学家吴剑奇在一次演讲当中证实，中国使用米波雷达早就实现了对 F-22 的远距离持续跟踪，只是一直存在着低仰角、盲区大、精度达不到引导火控雷达以及是战斗机对来袭目标进行拦截的缺陷，但是这些缺陷很多已经是被克服。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4月7日转载之前刊登的文章表示，先进雷达的确是可以探测到美国的隐形战机，因为隐形仅仅是延误侦测与追踪的手段，尤其是在 F-22 隐身战机外挂、副油箱等状态之下，更加容易被米波雷达系探测。因此美国先进隐形战机必须要得到优化，进一步缩小飞机尾翼和外挂装置等非隐形部位的雷达波反射， 文章特别亦都提到，中国同俄罗斯正在加紧研制超高频，亦系特高频，亦即系米波雷达，对美国隐形战机进行侦测，但系侦测质量是否能够锁定目标，并且引导导弹进行打击，仍然系有待观察。而此外，中国正在研究的量子雷达技术正在系引发美方的关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3月10号分析说，如果报道是属实，中国的量子雷达将会能够对隐形飞机实施高质量的侦测。问题是中国的量子雷达是否真正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中国南京大学的物理学家马晓松日前就香港南华早报表示，在量子雷达当中，光子必须要具有量子的某种形态，比如是朝上或者是朝下的旋转，但是量子状态很难保持，容易产生去相干，影响量子雷达的有效探测距离。南华早报同时亦都报道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已经在一单一光子探测器上面是实现了技术突破。一旦技术成熟，中国认为就可以在量子雷达技术上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援引西方防务产业人员的讲话，量子雷达系统还未脱离实验室阶段，而且很难制造。反而是能够侦测隐形飞机的低频雷达应该是更实际的选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在去年在大约60英里的探测距离上面测试了低频雷达，而且能够对隐形飞机实现武器质量的跟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的春天，加州的罂粟花迎来超级花期。在一场结束了长期干旱的大雨之后，加州南部地区的罂粟花田遍地开花，壮观的罂粟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艾森、洛湖等小城市，造成了大规模的交通挤塞。据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发自洛杉矶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人将车停在路边，涌入被色彩鲜艳的罂粟花覆盖的绿色山丘上，将小城艾森洛湖变成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看看这些美丽的罂粟花就能够解释到游客涌入的原因了。加州艾森洛湖市长史蒂夫马洛斯说，我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干旱，导致本地很多非本土草种的死亡，为野花提供了开花机会。今年的降雨量创下了100年来的新高，所以干旱和大量降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组合，促使到这样的盛开。周末还会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欣赏风景和自拍，工作日稍微安静一点，但也都没有安静得多少。当地居民说，我们在这里住了成20年了，这个是我从来都没见过的。另一位当地居民说，我认为这样对当地经济来说是一件好事，所有这些游客都是好事。该市的经济亦都以一些意想不到的方式受益，例如对非法泊车的司机就罚款$55。这么庞大的人群亦都带来了麻烦的。市长斯蒂夫·马洛斯说，市政府一名雇员被车撞到了，有一个人被蛇咬到，还有很多人争夺停车位，很多人将车停在高速公路旁边上。当地居民对涌入的人群都不是太过满意的，他们等待着游客潮消退。尽管艾森洛湖的生活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但向北约180公里的兰开斯特市的居民正准备迎接成千上万的游客，因为那里将会迎来下一轮的罂粟超级盛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发自洛杉矶的报道。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